主，但愿我们真能够认识你，真正知道你的心。我们渴求更多来认识你，求你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，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你启示在我们心里面的，好使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荣美。在这个时候，求你帮助讲的，也帮助听的。主，我们需要你，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那洁净的工作，借着你的话语也做那改变的工作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每一年在哈努卡，就是献殿节或是光明节的时候呢，就是在讲这一段约瑟的故事。今年在这个礼拜，很多人都在庆祝光明节，点蜡烛。这对我们来讲，在教会里面很久的人来讲，这是一件很陌生的事，对不对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哦，这个节日是在圣经里哦，并且这个节日呢，主耶稣过的哦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，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这个修殿节就是哈努卡，就是哈努卡。这个故事我不会去重复哦，因为你们一定可以找得到，在我们的网上，在我们 Facebook 里面，很多人都有写，你可以看哦。是冬天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时候，每一年同一个时候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。主耶稣过修殿节，我们翻成修殿节，其实它的原文叫做 dedication， 就是献殿。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话，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件事情，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，思想什么？我们已经读过两次的妥拉了，我们走过创世纪，进入出埃及记，到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对于会幕应该不陌生，你对会幕不陌生，是吧？会幕或是圣殿，在圣所、至圣所的外面就是什么？叫外院，外院有什么？有祭坛，有洗涤盆。这是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要犯了不是故意犯的罪，他们就可以牵牛羊来赎罪，来交给祭司，让祭司为他们祷告。但是能够进入圣所的呢？能够进入圣所的有祭司很少数。他圣所里面有什么？有三样东西。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，第一样是什么？陈设饼桌子，十二个支派，每一个支派有一个饼在那里，十二个支派。饼代表粮，你知道吗？在整个的会幕、整个的圣殿里面，每一样东西都代表着主耶稣，每一样东西都代表主耶稣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陈设饼代表的是主耶稣，他是生命的粮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它对面有一个金灯台，对了，有一个金灯台。我们在庆祝这个修殿节的时候呢，就是绕着这个金灯台，这个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。金灯台，金灯台代表什么？发光，也是代表耶稣。我们刚刚有没有唱一首诗歌，叫做《世界的光》？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是第八章了哈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。这是主耶稣自己亲口讲的，他亲口讲的第八章第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。”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唯一的真光。在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讲？我们再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，讲到那光，那光是真光。那光是真光，不是人造的，不是人点的，是真的光，唯一的光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主耶稣。所以这个金灯台其实就也是代表着主耶稣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也是代表着妥拉，神的话，神的话。在诗篇119篇105节，我们看见他怎么讲。诗篇119篇，这整个的诗篇119篇都是在讲妥拉，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。我们看到一百零 五节，他怎么说？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神的话，妥拉，神的道，神从口中出来的话就是光。他说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再跳到旁边有一节，你看130节，119篇130节，他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。神的道就是光，这个光真光本身就是主耶稣。所以在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，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，让我们来思想在圣殿里面、圣所里面的这一个奇迹。你知道这个奇迹为什么会发生吗？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话，因为当时的圣殿被安提阿古四世亵渎了、污秽了，有一小群的祭司马加比家族，他们起义，他们其实是一点都不可能胜过这个希腊的这个军队的，不可能的。但是在神呢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竟然少数的人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依靠谁？靠耶和华的灵，他们战胜了，敌人赶出去了。第一件事要恢复圣殿，因为安提阿古把猪带到圣殿，在那个地方有偶像，他要洁净，首先就是要先洁净，洁净，洁净这个殿，预备好，照着神在妥拉里面的指示，他们完全的洁净，祭司预备整齐，自洁以后呢，要开始要献殿。他们发现说这个灯怎么样？油不够，不是没有，也是被污染了，只剩下一瓶没有打开的。这个油呢，这个油很宝贵的，是有祭司的记号在那里，封印在那里的，只剩下一瓶。那他们没有办法，他们就把这一瓶倒下去，可没有想到神迹就发生了。这个金灯台七个灯烛七管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哈努卡的九管啊，九个，不是，这个九个是代表这个奇迹发生，但是真正的金灯台是七个，七个管子，一共燃烧了，只够一天的油，一共燃烧了八天，燃烧了八天。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现在里面有圣殿是吧？现在在耶路撒冷没有圣殿，但是我们的身体成为殿，圣殿，神的殿。这是圣经，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。来到了这个时刻，来到了这个光明节的时刻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重新来整理自己的。这一年里面，你的整个身体，你的心思意念是不是也被污染了，被世界的希腊的神给污染了？我们要整理，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、不属于神的怎么样赶出去，洁净，让圣灵的油在我们里面燃烧，在我们里面燃烧，你会看见神迹要发生。如果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属神的子民，你愿意的话，在这个时刻，其实我们应该要天天的、天天来洁净自己，洁净这个殿，好像有祭司在看顾那个殿一样。每一个人，你就是祭司，你要看顾你的殿，每一天你都要洁净你自己，我们就会发现你的生命里面会充满神迹。你以为神迹是什么？你以为神迹是什么？神迹是很少发生的吗？绝对不是。当一个人愿意成为神的殿，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，让神使用，与神亲密交通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分分秒秒、日日夜夜都会发生神迹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要试验我的话，你就去试试看，洁净你自己，天天有新鲜的恩膏在你里面，然后明年你再来告诉我是不是真的。给你们一条路，我们在庆祝这个修殿节，其实是献殿，献上你自己，再一次在神面前，还有两天的机会啊，献上你自己给神，献上你这个殿，单单为他所用，就看见你的生命要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可以给你做见证，这是真的。 分别你自己，单单的属于他，为他所用。今天的妥拉叫做 Miket， 希伯来文，它的意思，我们打开创世纪四十一章，创世纪四十一章，我们看第一节，他说过了两年，法老做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这个河当然是尼罗河，你如果对埃及的地理很熟悉的话，他没有别的河，就是尼罗河。他是在这里想，他过了两年，原文里面叫做来到了终点，来到了尽头，很有意思哦，不是只有讲说这两年的终点，两年的尽头，也指向约瑟他的苦难来到了尽头。过了两年之后，来到了那个点，那有一个点是约瑟的生命要开始一个极大的转变，一个转捩点，苦难的尽头，苦难的尽头。我们来思想今天，我们来思想约瑟，我们来思想约瑟。约瑟，你们认为他是怎样的一个孩子？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哦。但是我们从经文上来认识他，第一，他是他父亲最爱的孩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父亲的爱子？因为他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孩子，所以雅各偏心，雅各只爱他，雅各爱他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发现有一个圣经的记载，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看过去，我们没有很仔细的留意。这也是我留意到有一点很有意思的。记不记得当雅各当他回到了应许地迦南地的时候呢？他的哥哥以扫要来跟他见面，他有没有很紧张？他还紧张了。哦，所以雅各真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谋略策略，先把这些人排好队伍，从他的使女开始排起，使女跟使女所生的孩子，是不是？然后最后才到利亚，利亚跟他的孩子，最后是谁？拉结跟他的孩子，对不对？见了以扫的时候，我们回来再看一个经文，很有意思。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三十三章，创世纪第三十三章第五节，我们看到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，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？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。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，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。随后谁来了？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。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不一样？你有没有发现说前面讲使女跟他的孩子，讲利亚跟他的孩子，可是在这里不是讲拉结跟约瑟，先讲约瑟再讲拉结。哇，这个拉比的传统就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了，他说约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孩子，他呢知道他的母亲拉结非常的美丽，他不想让以扫先看见他的妈妈，所以呢他就去挡在拉结的面前，是吗？我们姑且信之，因为这是拉比的解释。但是我们看见说妥拉神的话语在安排这些字句的时候呢，都不是没有来由没有原因的，他有他原因的。约瑟挡在他妈妈的面前，这个孩子的心很细，这个孩子的心很顾念他的父亲母亲。所以当雅各呼唤他说你替我去世界那里看你的哥哥的时候，他说我去，我愿意，我去。他爸爸叫他去看他的兄弟，他说我去。这一去不得了了，从爱子的身份，从爱子的身份，从最高的，他可以是在雅各家族里面被捧得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， 忽然之间怎么样下降，开始下降，成为奴仆，还没有到底哦，再从奴仆到囚犯。圣经说他被关在地牢里，地牢原文跟无底洞啊，无底坑啊，有没有听过无底坑？同一个字，地牢、无底坑，最低了。他的身份从一个爱子的身份一直到最低，最低。你们想到谁？你们觉得这到底在预表谁啊？主耶稣。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。你如果觉得约瑟的故事非常的戏剧性，那么我们来看我们的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来看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保罗怎么讲他。我们看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他就是主耶稣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这不是约瑟吗？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第八节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。他自己卑微，自己谦卑，主耶稣自己情愿的存心顺服。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孩子，你必须要心里愿意存心。你知道吗？自从亚当之后，人的心其实都是悖逆的，人是悖逆的，所以你必须要下定决心，我要做一个顺服的孩子，像主耶稣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九节开始，我们看见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我在讲约瑟，我不能不提主耶稣，因为约瑟所经历的暗指着我们的弥赛亚主耶稣。我们看到约瑟来到了尽头，来到了那个最低点，在无底洞里面，在那个地窖里面、地坑里面，不会比这个更低的，不会了，不会比这个更低的，低到最低的一个程度。但是呢，来到了终点，来到了终点，他开始要怎么样？开始要被翻转了，这是他的转捩点，不一样的地方开始了。如同主耶稣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再也没有比十字架更羞耻的事了。我们常常不敢提，我在这里讲过很多次，其实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是 naked， 是没有穿衣服的，他们把他的身上的衣服都剥光了，他们不是为他的里衣沾灸吗？不是把他的外衣分掉了吗？没衣服了，身上都是伤痕，身上手钉痕、脚钉痕，身上都是伤痕，挂在十字架上，众人唾弃他。你是神的儿子，他可以救你啊，你可以下来啊。没有，他在上面停在那里，走过的人嗤笑他，走过的人看见他，哎，这是一个罪犯，就罪犯才会被挂十字架，不是吗？今天我们不仅要来认识约瑟的故事，我们今天也要来认识我们一直被扭曲的一个思想，就是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很不幸，落到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第一个跳上的念头一定会是，这个人不晓得是不是他做了什么孽， 或是他的父母犯了什么罪，是不是会跳进我们心里面想的就是这个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圣经，这不是圣经。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很多的例子是这样的，我们要来认识约瑟。他尝到了一个很戏剧性的转变，约瑟的故事可以拍电影的。约瑟在祭司流月，就是我们读创世纪的这一段的这个月份，在犹太月里面叫祭司流月。在这祭司流月里面所读的创世纪呢，有七个梦，都是做梦的，梦跟着这个故事绕着转。第一个是雅各，雅各在伯特利做了个梦，他看见一个天梯，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，这是第一个梦。第二个梦就是约瑟所做的梦，约瑟所做的梦，他看见稻草，十一个稻草围着他的稻草下拜，然后他又梦见太阳、月亮跟十一颗星向他下拜。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。然后第四个梦是谁做的？九正，九正做的梦。第五个梦是谁做的梦？善师长。第六个梦是法老做的梦。法老他看见在尼罗河那边上来七只大肥牛，又美好又肥壮，在芦荻中吃草。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，法老就醒了。他又睡着，第二回做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肥又佳美。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，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又大又饱满的穗子，法老就醒了。这就是约瑟的转捩点，因为没有人能解梦，只有九正忽然间想到，在他地牢里面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。其实他用的词是非常的鄙视的，这个少年人，你以为他讲的是好话？埃及人是看不起希伯来人的，埃及人看不起希伯来人的。所以有一个这个他没有讲，但是意思代表着有一个傻瓜，有个傻瓜骂人的话。他在这里是用了骂人的话，所以我们中文讲到少年人，他其实是讲到是有个笨蛋，有个傻瓜，有个不值一提的人。但是呢，他为我解梦，而且呢照他所讲的都成就了。然后法老马上派人，派人做什么？十四节，法老随即呢差人去招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，他就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。这一次不再一样了，他的苦难过去了，他的苦难过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约瑟进入了另外一个场景，进入了另外一个身份。我们看41章第41节，法老又对约瑟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颈项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贺道的，在前呼叫说，跪下。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对约瑟说，我是法老，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，不许人擅自办事。也就是说，约瑟现在的地位是一人之下，是万人之上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刚刚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到第九节，当他从坟墓里面，圣灵在他的里面运行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使他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，在耶路撒冷，在橄榄山上，他升上天。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保罗说他第二章第九节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 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这个新的职分赐给了神的儿子主耶稣，他的名字在地上叫主耶稣受苦的仆人，但是在天上他的名字不再一样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看到启示录十九章，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第十九章第十一节，我观看，老约翰说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，这是他的名字，诚信真实。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有许多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。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他是最高的。我们记得在诗篇哦，应该是111篇了，诗篇111篇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就在这个时候了，主耶稣升上高天，他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。在这里神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我要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主耶稣掌权，这是神所设立的，跟约瑟一样。约瑟怎么样？约瑟怎么样？他被升上最高最高的，在宝座之下，他在国中，他的话语就是话，权柄已经赐给他了，他被升高，从最低点被升到最高点。你可以认识他，因为主耶稣又称为约瑟之子。很多的时候犹太人以为说有两个弥赛亚，一个是约瑟的儿子 Ben Yosef， 一个叫做 Ben David， 一个就是大卫之子。但是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只有一位，来两次，第一次来就如同约瑟一样是受苦的，他来受苦，到至终最后终点的时候，他被升高，升高坐在父神宝座右边掌权，如同约瑟一样，法老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，主耶稣有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有一天他还要再来，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谁？大卫之子，坐在大卫宝座上，要统管万有的犹大的狮子，犹大的狮子。我们看见约瑟的故事好像是戏剧性的，但是神的话语里面字字句句都有暗藏他的真意的，使你有一天可以认出独一的那一位弥赛亚。你可以认出来，你认出来了没有？你从约瑟的身上认出他来了没有？认出他来了，认出他来了。我们看见在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第一章，当以西结看到异象的时候，他看到宝座，他看到宝座，他先看到这个四活物，最后他看到宝座。我们看二十六节，在他们头以上，就是四活物的头以上的穹苍之上，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。在宝座形象以上，这个宝座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，我见他从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，周围都有火的形状，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，周围也有光辉。下雨的日子，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。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你知道神，耶和华神是个灵，没有人见过他的。以西结在这个时候看见他，我们常常说他是就是神的爱子，他原来就是跟父神同样的、同等的、同享荣耀的。你要记得他原来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主耶稣祷告最后上十字架之前，他的祷告就是求父神使他同享那个荣耀，就是我跟你在创世以前同享的荣耀一样。这是主耶稣看见恢复到他的那个位置。但是耶稣因为他愿意卑微自己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，使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赢得了一个权柄，父神将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，交给主耶稣了。我们要认识他，我们要知道他，我们要从这些故事里面再一次的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我们今天翻一点经文哦，让你知道说这些先知们、这些使徒们，他们是何等的认识主耶稣的真正的身份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我们看见二十四、二十八节。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这是最后了，七年大灾难之后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。主耶稣得胜了，他把国交给父神，父神交给他，使他能够统管万有。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有没有？我们刚刚读到的诗篇，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说万物都伏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，当然不是指神自己，全部伏他。像不像约瑟？像不像约瑟？权柄到最后赐给了约瑟，法老手上赐给了约瑟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，当我在研究这个古代中东的约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这个理由，以至于雅各必须要领养马拿西跟以法莲。因为如果照约的形式来讲，约瑟他在这个时候，他其实等于是跟法老立约了，他失去了承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这个应许、这个约。我不知道是不是，很有可能，很有可能，但是下一次要讲的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瑟，当他的弟兄看见他的时候，他们认出他来吗？没有认出他来，因为他的样子像什么？像埃及人，像埃及人，他的样子像埃及人。埃及人长什么样子？戴个帽子，还画眼睛。对，没错，他好像是埃及艳后那个眼睛，认不出他来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约瑟认得出他的哥哥们？他哥哥们一到面前，他一看他就知道，他一看他就认出来。他认出他们来，他的心当下，你觉得他是平静的吗？他当下是搅动的，搅动的。你想想看，十个哥哥，这十个哥哥不仅是哥哥，而且这十个人是连着他最痛苦的那一段生命，最痛苦的。看见他们那种里面的苦啊，就翻腾出来了。我们看见约瑟其实是真的，他很特别，他很特别。当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神与他同在，他竟然狱卒都把权柄都交给他，他管理整个监狱哦。然后酒正跟膳食长两个人做了梦之后呢，愁苦满面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讲。我们来翻回去看这位约瑟哈，我们看约瑟要讲什么，真是很有意思哦。你看呢？第四十章就是前面那一章第六节，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就是关犯人的地方，监狱里面关犯人的地方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，他便问法老的二臣，就是与他同囚，这些人跟他同囚在监狱里面，在他主人府里的，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他竟然跟这两个酒正跟膳食长说，哎，你们为什么面对愁容呢？ 你没有想过吗？你没有想过说在监狱里面面带愁容是不是正常？是不是正常？应该是正常啊，对不对？你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你难道很嗨可以跳舞啊？欢乐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你就会知道说，约瑟问这两个人，为什么你们脸上有愁容啊？相对的就是约瑟他自己怎么样？很开心，他很开心。竟然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没有压倒约瑟，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。这是约瑟，他不一样，他真的不一样，他没有愁容。今天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谁心里面有重担，所以你的脸都没有笑容。我看到每个人都有笑容了，我不晓得是谁没有笑容。愿神安慰你，愿神安慰你。我们看到约瑟，他必须要克制自己。他圣经说他看到他们，听到他们对话，他不能当时就发作，或是当时就说：“我知道你们是谁，你们竟然敢来这里。”他没有讲。他听到、看到他们，认得他们，他为什么不认他们？为什么不在当下就认他们？为什么？当然我们又可以讲出一篇道来了，他为什么不当下认出他们？他必须要克制自己，克制自己。我们在光明节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，现在就是光明节，这个犹太的拉比自己设了一个诫命，诫命给谁你知道吗？给家里的妇女妈妈们，在家里面的妇女，这个诫命是给他们的。给他们做什么？就是每一个晚上点完灯之后呢，你必须要放下一切事情，不要去洗碗了，不要再去整理这个整理那个了。你要做什么？你必须要坐在那个灯台的面前半个小时。坐在灯台前面半个小时做什么？就是看着那个火，看着那个蜡烛跳，想什么？你知道这个简单不简单啊？对这些做妈妈的人、做妇女的人，在吃了这一顿这个丰盛的晚餐之后，叫他们什么都不做，简单不简单？不简单哎！这个妇女必须要约束自己。你如果做妈妈，你就知道啊。你在家里吃过饭了，收进去了，碗筷摆在那里，不去动，不可以动，这是命令啊，拉比的命令。你要一定要坐在那个火光前半个小时，他要这些妇女完全休息，不做任何事。当我在跟 Teresa 我的女儿分享的时候，她第一句话就问我说：“但是那些 dirty dishes 这些脏的那个那些碗是不是还摆在那里？”是，我说：“我希望那些爸爸们去洗了。”反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这个妇女她必须要约束自己，要克制自己。这是一个约束，一个克制，约束自己，克制自己，不动，光光坐在那里做什么？你可以思想神的话，你可以思想她自己的生活，可以思想，然后你也可以看着烛光跳舞。你如果点过蜡烛，你会知道，它总是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。我最喜欢用手去在这个火光里面过来过去的，不会烧你的。或是享受那个烛光的温馨，一个时间没有人吵他，一个人在那里半个小时。或是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妇女呢，可以开始寻找自己内心的一个渴望。或是一个精神，不知道，安静看着这个烛光。我们还有一点机会，今天晚上你试试看，如果你点蜡烛的话，你试试看半个小时，也是很可爱的，觉得这很可爱的一个命令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命令里面一样的，这个妇女必须要克制自己，也就是约瑟在此刻他必须要克制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几个问题他必须要知道。这些兄弟们有没有悔改？这些兄弟们是不是真的悔改？ 他知道他自己还有一个弟弟，知道这些使女们的孩子，利亚的孩子，就是看不惯约瑟拉结的孩子，还有一个便雅悯，因为他父亲偏心了，父亲偏心，不要偏心了，他没办法，雅各没办法，他就是偏心。所以这些哥哥们狠着心把我卖掉，如果是便雅悯在这个时候落到他们的手中，他们会怎么对待便雅悯？他必须要知道答案，他必须要知道答案，所以他克制自己，这需要很大的力量的，因为他听得懂，你明白吗？他听得懂他们在对话，他听得懂，但是这哥哥们呢听不懂，因为约瑟不跟他们直接对话，约瑟是讲埃及话，然后让通译翻译过去给他们听的，所以他没有直接跟他的弟兄们对话。其实这一段故事哦，约瑟的这一段故事，从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，其实是极为扣人心弦的，因为这是内心的工作，内心的戏，那个场景，那个戏，你知道吗？是看不见的。你如果读过去，你不知道那个里面的内心，约瑟在想什么。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他要确实的看见他的弟兄是不是真的悔改。你知道，在十二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犹太人的法学家，他怎么样给悔改、认罪悔改下定义？定义什么叫悔改？我曾经听到一个人讲解悔改，意思就是我本来是向着这个方向，对不对？向着这个方向，那个真正的悔改就是我转身180度的转身，然后我不再向着那一条路，而我转过来向着另外一条路，叫做悔改。但是这位法学家呢，他怎么讲？我们看啊，我讲给你们听。他的名字叫做翻译啊，麦蒙尼德，是十二世纪的一个犹太人的法学家。他定义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？这个真正的悔改就是说，你过去犯了一个大罪，你在过去，你的过去，你犯了一个很大的罪，很大的罪，然后你悔改了，你悔改了，但是呢，你怎么知道你真的悔改？你怎么知道你真的悔改？就是同一个形式的罪又来引诱你了，同一个形式那个罪来引诱你，你呢仍然有那个能力可以去犯罪，可以再犯一次，你有能力，但是你没有屈从，你没有屈从，你没有再次跳进那个陷阱里面去。不是你害怕，不是你害怕，也不是你太软弱，不是，而是你不愿意，你不愿意再重复的犯那个罪。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，你是真正的悔改了，真正的悔改了。有多少的人落在一个罪恶当中，悔改许多次，又悔改，又碰到这个同样的事，又跳进去，然后又悔改，又再来一次，又重复，又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你就可以确定他没有真正的悔改。真正的悔改就是约瑟在试他的哥哥，他们怎么对待他的小兄弟，他就是要他们把便雅悯带来。我们今天的陀拉是停在便雅悯回城当中，口袋里面放了一个贵重的杯子，然后要看的就是这些兄弟们怎么的反应，怎么的反应。约瑟真的是需要克制自己，我们在经文里面看见他哭了多少次，他又不能当场放声大哭，他必须要赶快去找一个地方，急忙寻找他可以哭的地方，又不能让人知道，哭，心中的伤痛，还有不知道这些哥哥们是否真心的悔改，他要知道。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哦，下个礼拜会听到这些哥哥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悔改。当然你都知道答案了，但是我们下个礼拜再思想这个问题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一定要实现的，就是他在创世纪第15章 他对亚伯兰所应许的话，所讲的话。那个时候亚伯兰还没有改名叫亚伯拉罕，神告诉他说，我应许给你这些地要给你的，但是你们得到这块地之前，你的后裔要到别人的土地上，别人的国家去，怎么样，在那里400年。这是神的话，神的预言，他们要在那里400年。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朝着这个方向在进行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就是这些兄弟是否彼此能够合一，彼此能够合一很重要的。这些兄弟，这12个将来的12个支派是不是能够团结在一起，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一段的叙述，约瑟的控制自己来试验他的兄弟非常的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一直连到50章我们会看见，我们看见的是约瑟。今天多思想一点约瑟。约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虽然他的身体就是肉体上他被卖，他的肉体上他成为奴隶，在肉体上他被囚，成为囚犯，可是你知道吗，他在属灵上却是自由的。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他很多的那个反应，对不对？他其实属灵上是自由的，他非常自由。为什么？他的力量来自于哪里？因为我们今天看见圣经一直重复的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所以他凡事顺利。你记不记得诗篇第一篇呢？诗篇第一篇呢，讲到义人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是谁？这是不是约瑟啊？这是约瑟啊。所以约瑟是有根基的，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，他的力量是来自于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传承。是什么？我相信是雅各把他的信仰，雅各对这位神的认识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样传下来这个认识传给了约瑟。我相信约瑟承接着他父亲的信仰，他认识他父亲所敬畏的、所拜的这位神，这位神这个信仰，以至于使他在最黑暗当中他都看到光，以至于他在地牢里面看着别人愁容满面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他的里面是充满了希望、盼望，有光，有光在他的里面的。犹太人很有意思，他教导犹太人是受苦的民族。我常常想说，除了中国人之外，中国人也是受苦的民族。犹太人的受苦，但是你知道吗，犹太人受苦，可是他们有神的话，神的话成为一个道路，神的话成为一道光给他们。他说，犹太的拉比教导说，犹太的灵魂，犹太人的灵魂是不能被拘禁的，不能被拘禁的，因为神已经将他的道妥拉赐给他们了。这个道是神的话，是在天上，是连于天的。只要他们守住神的话语，守住神的话语，不管任何的场景，不管任何的那个环境里面，他都可以直通到天上宝座那里。他已经越过了，他越过了那个遮盖大地的黑云了，他可以上去，不受拘禁。这是犹太人的灵魂，你羡慕吗？我们需要，神已经给我们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也是，我们有的。所以犹太民族几千年来是的受苦，可是他们一直活出一个不变的真理。这个不变的真理就是他们清楚的知道，他们从来不会讲说有没有神。当然现在有一些是不信的，那个是受外面影响的。这个世界有一个创造主，他们认识，他们知道这世界有神，他们知道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他们知道这位创造主呢有一个计划，这位创造主有一个计划。什么计划？在圣经里面，在妥拉里面有讲，有一个计划。 而这位创造主就是让我们在生命里面，犹太生命里面，不管发生好的事情或是发生不好的事情，重要的事情或是我生命里面琐琐碎碎的事情，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朝着一个事实往前。这个事实往前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，因为神有一个计划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意义的。每一代每一代都有一个意义，每一代每一代所经过的事情都朝着那个最后的一个目标往前，都朝着那个目标往前，以致到最后犹太人的生命他要发光，他要成为世界的光。弥赛亚是世界的光，犹太人有一个命定，或是我用另外一个字眼来形容，就是什么？所有属神的儿女，你有一个命定，就是你必须发光，你必须发光，因为只有你连接于那个天上的光，那个世界的光在你的里面，这是我们不变的一个命定。犹太人也好，我要讲的就是属神的子民，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属神的子民？那么耶稣已经讲过，你就是光，你是盐，你是光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命定。我们在光明节的时候，我们来读约瑟的故事，你看见他受苦，可是你看见那个光是朝着神的旨意在往前行的，他一定要往前行。有一天你要看见，你要看见神的话语没有妥协，一定要成就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赞美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成为何等有福的人，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，我们竟然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身上有光，因为那真光就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洁净我们自己，将我们自己的身体再一次的献给你，将这个殿再一次的献给你，单单为你所用。我们求你借着今天约瑟的故事，在我们的里面搅动我们，搅动我们。主，我们需要你来搅动我们，我们太安逸了，我们领受那么多，但是我们竟然不去面对，我们竟然不看为一回事。主，今天求主你让我们像如同约瑟一样，我们不要再活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世界里面，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，使人能够看见我们，能够转向那一位独一的真神，在你面前的呼求，求主你做成，今天有耳可听的都听见了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愿主你继续的加添我们力量，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，阿门。